前段时间，小安弟兄问我，可不可以在交通局会有一些交通？然后我里面，因为没有那时候还没有预备，但是一个感觉就是，最近的弟兄姊妹都有很多的负担，就是对下一代，我们在见证在我们当中不可以流失。所以我的感觉，我也是这个方向，但是我想到的第一个进来的感觉就是说，我有一个很重的感觉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要爱主更多。就像弟兄选这首诗歌，我没有跟弟兄交通这首诗歌，我不知道弟兄圣灵真是感动他选了这首诗歌。如果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神，这是最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我的一个感觉就想交通生命记，但是我当时还没有读，所以我把生命记读了一下。大家知道在生命记里面，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这句非常大家熟悉的这句，就是在6章4到9节这一段啊，最这个重要的就是他摩西说这个，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句话不仅在生命记里出现了很多次，我们的主在福音书里面也引用了这句话，只是当一个当这个犹太人就是这法利赛人来问他的时候。我们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和路加福音的10章20节都有提到这个。我们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的第一且是最大的。所以可见这句话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有的翻译的引用的地方写到有尽力爱主你的神。当英文说的就是心是 heart， 性是 soul，尽力是尽的 strength， 还有尽意是 mind， 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个人都要来爱主我们的神。所以讲到这一点呢，我们把生命记我读的时候就稍微的，因为平时读经都是一章一章这样读啊，这次我就是从头到尾这样来大概的这样一起来看。所以我们也是比我圣经更熟，所以知道生命记是摩西五经里的最后一本。但是很奇妙是，这本书也是在新约里面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一本之一了。当然，其还有创世诗篇和以赛亚书也是经常被引用到的。所以可见这本书非常重要，而且他写作的这个背景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很像我们最近弟兄们的感觉，是像对着下一代来说的。这是在摩西出埃及后大约40年，快要进迦南之前，摩西快要离世之前，他写的这本书哈。那当时的背景大家也可能也了解，除了摩西、约书亚还有加勒这几位呢，其他那些成年的以色列男子都已经倒闭在旷野了。所以他们当中在聚会当中都是下一代，这下一代的人他们有一些可能经历过红海的经历，但是都是在他们小的时候，所以他们的信心里是没有经过这样的。所以摩西，我想神把这一个重要的这个感觉放在摩西里面，要把这个神的律法和以色列人要立的约要重申给这些新的一代。所以他们，我们知道在他们未来就很快他们也经历了信心的功课，他们不是见到了红海分开，而是见到了约旦河的分开。所以可以想这是多么宝贵的。所以这个生命记的也是这个开头这个 duo 也是二的意思嘛，就是说第二次来重新解释或者说申诉一遍神的这些约。所以这可见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刚才说到我读的时候，我的里面最大的感觉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啊。这是摩西反反复复的说到。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生命记一些背景哈。那摩西首先是在这前面几章里面，我不具体讲，他就回忆了很多主是怎么在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怎么是带他们在旷野里这样来行走啊，各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主是何等的保守他们啊，包括各样的这个外邦的王来攻打他们的时候，神是怎么带领他们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打败啊。 我想这是在恩里的回忆，在出埃及的路上，在旷野之中，在打败这些王的经历中，神提醒他们，神是那位何等信实的，何等有慈爱的神，也是那位何等有能力的神，让他们可以经历这一切。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常常回想一下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想我在美国已经十几年了，嗯，从刚来美国的时候，几乎是就一辆破车，对吧？虽然我父母也给我一些那个这些资金上支持是很好，但是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里，真的是主把我带到神的家中，真的是不管是在学习、工作、找工作这一系列事上，如果不是神的保守和神的扶持，早就倒闭在旷野里了。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回头想一想主在我们身上带领的话，我觉得就把我们带回到神的爱的面前。然后整个这是第一部分啊，第二部分当然说到摩西和就是重申主立约的内容，这是主要的这个申命记的内容，可能要从大概第五章到二十六章，里面说了很多很多这些立约的内容，我不可能细，所以我读的时候有几件事情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第一是六章的时候，六章六节那里他提到说要遵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法度啊，这一句话也是重复了很多很多的词，神一直在这里重复这句话，借着摩西向我们重复要遵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法度。当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这些说的就是神的话，我们要遵守神的话，把神的话常常的放在心上。在六章这个六节还说到，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训你们的儿女。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不仅自己要读神的话，要记住他的话，更是要殷勤的教育我们的儿女。我觉得我在这件事上就是很多亏欠，因为孩子很多事情我也会很上心去帮助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也态度过火或不过，但是在神的话上没有那么殷勤，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啊，这是神会告诉你是什么样什么样，但是很少的把他们就是那么细致的带到神的面前。最近一段时间跟孩子们说晚上读圣经，他们其实是非常的渴慕的，所以我看到他们非常渴慕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很大的亏欠，不是说他们不愿意读我在逼着他们读，他们是自己愿意读。Caleb 是非常喜欢读圣经里面旧约的地方，我觉得很神奇，他觉得旧约里面每一个圣经里说的这些工具啦，这些祭祀的用的东西啦，这些仪式他就很感兴趣，他觉得哦，原来这些可以有代表属灵的意义，他很喜欢读这个。然后点点还不懂，年龄还很小，他不懂，但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非常喜欢，就是凑在我们旁边他就在听，虽然他听不懂，他很喜欢听。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自己疲劳了，觉得是干活干累了，或者是哎呀看他们以前别的事情看得很累，我觉得啊今天休息一下吧，比如说今天咱们就休息一下，明天咱们多读一点，常常就会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亏欠，如果我们做父母的爱神真是应该在神的话上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你会发现其实小孩子并不是说他们会觉得很枯燥，当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奇妙作为的时候，孩子们他们是会很渴慕神。第二个部分是在第七章，我觉得这点对我也很触动。第七章他说到要赶出许多的国民，这里说的就是那些迦南七国啊，包括赫人、格加萨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基卫人、耶布斯人，这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我们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就给我们解释迦南地里的这些各国哈。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代表的都是属肉体的、属世界的这些敌人。我记得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和弟兄也给我们讲过这一段，就是迦南人代表的是属肉体的，赫人代表的是旧人的啊，西魏人代表的是聪明智慧，亚摩利人代表的是那些属武王的，比利洗人代表的是属假先知的，格加萨人代表的是那些假冒伪善，耶布斯人代表的是假基督啊，这些都是我们要从我们里面赶出去的。这是我们 爱神的一个表现。如果你觉得这些人和你很有关系的话，你觉得这些在灵里面和我们还有关联的话，就是没法爱神。而且我读到25章的时候，也提到特别说到要把亚玛利人这个要是说你们要纪念你们出埃及时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杀进你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是你不被四围一切仇敌搅扰，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图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我觉得我们在追求神的过程中，常常的被这个亚玛利人扫了。这个亚玛利人我们都知道是指责我们肉体。我前几个星期给孩子们教课，就说到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打仗的这个经历，在出埃及应该是13章。孩子们就有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打败这些亚玛利人？哈，我们读到摩西举手祷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当摩西的手疲乏的时候，约书亚和户珥就扶着摩西的手。我想这段圣经，弟兄前段时间有弟兄给我们交通过。我听的时候没有那么往心里去。当给孩子们预备这些高中生问我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靠不了自己。当摩西登上那个山上的时候，持续表着我们主耶稣他在天上的宝座上，他已经得约书亚和户珥扶着主耶稣的手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扶着摩西的手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是其实是代表着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得胜，而且他是那位有君尊的大祭司，他是那位圣洁的祭司。户珥是那个洁白的意思，代表他圣洁的祭司。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我们才可以胜过。所以我到这里说，我想到前段时间也是因为工作忙，我把这些事情做完之后，我必须晚上加回班。当到加班，其实蛮累的，就像这里说的一样，他趁你疲乏困倦的时候，这个肉体就来了。所以我就那我就拿开手机滑一滑，休息一会儿，因为活刚刚做完，我觉得好不容易把我的活做完了，我可以把手机拿出来滑一滑。一滑就是不知道时间了，就滑了12点多钟了。然后燕子起来说：“你怎么还在干活？不，你不在看手机？”他说：“你怎么这样？”然后我就惊奇的看一看我手机的记录，就是用手机时间的，就因为你的手机有一个功能可以看你用了多长时间呢。哇，你就被 surprise， 你居然看了这么长时间的手机。我觉得这是一个，就像这里说的一样，亚玛利人他趁你软弱的时候就要杀灭你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我觉得这就在说我自己。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神其实是很清楚的，我们要把这些亚玛利人一定要赶尽杀绝，我们不能让他留在我们里面。你发现他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是何等的一个厉害的敌人，他会来追逼我们。我们知道那个在以斯帖记里面，哈曼就是这个亚玛利人的后代，剩了那么一点点，他都想把以色列人，把些以色列人赶尽杀绝。可见这个属肉体的和属灵的象征的。若是我们爱神，我们必定要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肉体和灵相争的律，所以我们是选择站在属灵的这一边，还是选择让肉体在我们身上得胜。这是爱神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感觉在这个摩西对以色列人重生的这些约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可以学习，而且我们知道这是可以做成的，不是我们自己做成，而是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主耶稣基督，他今天已经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我们可以战胜这些亚玛利人，当我们愿意举起祷告的手的时候，我们可以战胜这些亚玛利人，并且把他们从我们里面除去。感谢我们的主。第三点我读到的是这个奉献。如果我们是爱神，如果我们愿意去追求爱神，我们就要有这个全然的奉献。这说到以色列人26章哈，生命记这就在这个下面，26章说到我们要将初熟的土产来奉献给神，我们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样初熟的土产取出来，盛在筐里，往耶和华神你所拣选立他为名的居所去， 然后交，就是后面说把它交给神，大家也都很熟悉，初熟的土产收到的就是我们最好的，我们愿意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是全然的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这是第一点。而且说到神听见声音，用大能的膀臂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去那流奶与蜜之地，这是说到我们感恩，我们愿意把这土产升上来，这个赐给交给我们的神，是因为实在是我们要感谢神，他是不仅领我们从这个旧的世界这个埃及出来，更是要把我们带到那流奶与蜜之地，这是出于我们感恩。啊，最后呢，第十二节这里也说到，这些土产呢，还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我觉得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神，当这些孤儿寡妇有缺乏的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这些是供应他们的。中的服侍神的这些弟兄姊妹，这些利未人，他们也是需要我们的神有怜悯，有充足的供应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像这样做，真是体贴神的意思，愿意来分享神的恩典，也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这样怜悯的心。我觉得我只是大概的，因为时间关系有点长时间了，大家如果可以细细的读生命记里面的内容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啊，对我们真是很有帮助。在后面呢说到的就是祝福和一些咒诅和祝福啊，说到这些生与死的生与福和这个死与祸的分别哈，摩西说得很清楚，当时是指的我们有分别的生命。最让我感动的是最后一部分，我也没有时间细说。摩西他论到这十二个支派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去读，他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全部是祝福和赞美哈。我觉得这是神向着我们的心意。当我们以前读亚伯拉罕对着这十二个支派的这些祷告，你会发现这是在因为亚伯拉罕在神里面的看见，他知道未来在地上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在这些支派的身上，他提醒他也祝福他们。但是在这里整个这个摩西五经的结束的地方已经到了，因为下面就是到约书亚节，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小节，所以在这里摩西在属天的眼光里，他看到了神在这些支派上那美好的旨意，实在是荣耀。所以你读那里太宝贵了，神对每一个支派都是可以像就说像父亲对孩子的期许一样，当一个父亲祝福孩子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孩子你啊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啊，但是你做得好的话你还是很好，这是一个地上的父亲。但是天上的父亲他对每一个支派那个期许，对他们的祝福都是无限量的。像论到约瑟支派，你看这里诺茨得太阳所晒的美果，月亮所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这是何等的美好，我就不细说。神要把他的至宝赐给我们，他要把他的膀臂的能力赐给我们，他要把他永世的福赐给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尽心尽力尽心的爱他，因为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这个福分实在是太美好了。我就要通知到这里。
谢谢弟兄，我们交通讲地方。
行，我们先读两节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三十九节，我就读一半就好了。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感谢主，我在交通的之前，我不知道这个张磊弟兄交通的是生命记，我实际上是想交通的是这个耶利哥城墙倒塌的这个部分。实际上你看到张磊弟兄在交通的时候，就是说摩西带领那一代的以色列人留下了些美好的证据，他们过红海留下来嘛。那么火炬接到新一代的人的手上，接到约书亚的手上，他们也神也称赞他们因着信留下了美好的证据。我想 我们一代一代的人的基督徒，我们想每一代人，我们的神都在我们身上有好的心意，也希望我们作为一个团体也好，作为一个身体也好，能留下我们的证据。我想这个神的心意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的交通就是接着就借着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记载在约书亚记中，我就时间关系我就不去再去重述了，来去看神如何去带领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出生在旷野中，他们渴望进到迦南美的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去形成一个团体的竞争，就借着一样样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在约书亚记中这个记载了神要带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进迦南，进迦南美地的过程中，它是一系列的征战组成的，它并不是躺着就进去了。那么对于这个过约旦河和打耶利哥城，只不过是他们一开始它的一开始的一个就是一开始的这个步骤。但是呢，你也可以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到，神在做事的时候，他的一切的都是有计划的，并且神的工作总是在人的前面。你可以看到在神他在记载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派遣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的时候，这时候实际上以色列人还没有过红海，而当到耶利哥城的人心消化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个时候，说明这个工作并不是以色列人做的，是神做的。所以神做什么事情，他是往往是在我们的人做事以前的。神知道人最坚固的是人心，所以他的第一步就是把这个人消化。所以大家可以在这场征战中，大家所想象的这个人什么人仰马翻的这种血流成河这种厮杀好像并不存在，好像耶利哥的城墙好像就是转一转就倒了，是吧？但是我想可忽视的是，神在把这个事情做在前面的是，他首先是让人心消化了，那么所留下的只不过是一个那个城墙。所以这是我想我交通的第一点，神的带领是有计划的，他神的工作总永远在我们人的工作的前面。那么第二点呢，我想交通的就是神的这种带领，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它是有 detail 的，或者说是一个它安排了所有的一切，它并不是一个很空泛的一个东西。神带领我是好像是听起来是一个很空泛的东西。我们可以看这个耶利哥城是在攻打耶利哥城过程中，神是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的。他来的时候，他就很明确的，他就跟耶稣讲，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这里面神很明确的表明一个征战的头，他不是约书亚，也其他的人，约书亚是仆人。在这场征战中，你所有的人他的，我们常常说我们追求合一，那么你合一在什么地方？是合一在神的身上，你必须去遵循神的旨意去做一个事情，这是征战。那么在第二点，在这场征战中呢，神那个非常详细的 detail 的计划都告诉了所有的百姓。他说，你们士兵要走在最前面，你们的祭司要走在约柜的前面，后队要随约柜而行，就是怎么样你怎么样摆阵。第二个，他说你前六日，对吧？一次一天只是绕一次城，第七日是一天要绕七次，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的一种细 detail。神这样安排，我想对他的美意，他是要确保每一个人。我想在一个团体里面，每个人的认知是有差别的。你讲一个很虚的东西，可能大家就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但是神在这个地方，他所做的是确保每以色列人他可以听懂，他的安排是确实可行的。第三个，有人知道你该干什么，就这样神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排，他就一些你看 个个的以色列人，他就变成了一个团体，我们一个肢体就变成了一个身体。然后在这个身体里面，或者说在这个征战中，没有一个人是不重要，没有神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我想讲的神的带领，这个一个就是第二个神的是有细节的方面，交通是或者说首先我们看他在以色列的领袖约书亚的反应，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做耶和华军队元帅，舒雅的反应就是说他俯伏我主。约书亚是一个非常他知道他只政府的心，他愿意去听神的说话，你只有你才能会去摸到神的门，他的心意。所以这是约书亚的一个反应。那么对于以色列的百姓的反应，圣经上好像都没有记载他们说了什么话，但是他们有一个行动。神的对每一个百姓的安排，你看从个体来说好像每个人做的事情都不是很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注意到有两件事。神的安排，第一个他说你们一切的兵丁都要围绕这城，注意是一切啊。第二个，百姓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说，直到约书亚吩咐他们呼喊。一个是一切的，一个是不可说话，不可。绕城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大约有多少人呢？我不知道哈。但是呢，前面第四章他说，约有40000人准备打仗。所以说他至少在这里面有，大家可以想一想，让40000人每一个人都要出席，就是你所谓的说我们来聚会你每一个人都要来，对吧？40000人每一个人都要来，很困难的一个事情。那么第二个，让这40000人你没有得到约书亚的命令之前一个都不要出声，这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事情，是吧？有因着这样的信心，相信因着这样的需要去这种合一的操练，他们的这种他们因着相信，他们就做这样的一个合一的相信。也可以说他们因着弟兄的相爱，我们需要来拿下这个耶利哥，对吧？所以他们这个事情最后就成就了。所以我在想团体的见证来说，我们要做一个非常很难很难的，一些简单的事情要形成一个团体的见证，如果没有弟兄相爱，如果没有合一，都是非常困难。最后我想讲的是，当我们弟兄在讲这个我们外在的见证，或者是我想我们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对思想我们自己的。我们最近在读这个读启示录。那么启示录上面我们在读这个第二章第三章都在讲神对七个教会所说的话。大家也都讨论说，我也很同意说，当一个人来说你在什么样的聚会是不重要的，因为每一个聚会他都会有得胜者，只要你做的爱主追求，是吧？我因为在主说在萨迪教会依然说有几个白衣人穿白衣的人与他同行，在萨迪教会他也有得胜者。所以从个人来说，你在什么样的教会可能说是不重要的，但是神的心意可能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就像我们新年的聚会它的主题一样，就是神希望我们寻求神在聚会中的旨意。我们
作为一个团体，我们应该去寻求神在聚会中的旨意。就寻求神在聚会中旨意，我们才就操练某一些东西是我们在个人中不能操练的，比如说兄弟相爱，比如同心合一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时间的关系，我就最后就用彼得后书的三章八节来结束我的分享。他说总而言之，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总而言之，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曾
谢谢弟兄教授，跟张毅弟兄。
大家平安。那新年刚开始，可能是你最近在交通当中非常听到非常经常听到弟兄姊妹们说要在新的一年里有这个心愿来更加的追求主然后聚会中也是希望这个聚会的这个见证呢以后也会越来越明亮。我自己呢信主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其实我一直在想让主给我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好我让在我就可以然后在这个属灵的追求上有进步之类的但我发现等着就时间就过去了只是在近两年这个 COVID 之后我才开始在这个弟兄姊妹们的这个帮助下慢慢开始学习这个怎么样在自己已经有的这个环境中来开始学这个走十字架的道路，来开始学着怎么样有对主的这个做工有一些负担可以帮助和主同工之类的这个想法。那我今天就想交通这个为主做工或者说为主和主同工这个话题那这个话题肯定是很大。其实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就是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属灵这个有成长怎么样更多的为主来做工那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最近有一点看见和或者是主让我看到的一些东西我想拿出来和大家分享。那第一点我想交通的呢是为主做工我们需要更多的来认识主耶稣。那这周三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这个话题，我记得杨弟兄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问你问大家你认识基督有多少，到底有多少我想大家对主耶稣的这个名号肯定是不陌生就像约翰福音里大家都很熟悉三章十六节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把他赐给我们让我们信他的人能得到永生的。那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节主耶稣问了他的门徒相同的问题，就是我到底是你知道我到底是谁吗？那西门彼得是这样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听到后也是非常肯定这个西门彼得这个答案还说这个答案是人想不到的，是只有天上的父的指示才能讲得出来的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主耶稣向父神祷告的时候也给了我们一个永生的一个定义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那耶稣基督就这就是永生。所以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父神把主耶稣赐给我们让我们信他的能得到永生，而且主耶稣说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就是永生。那我们这里有两个动作可以做，第一个是信，一个是认识。那信是一次做成的，那但这个认识确实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动词如果你查那个以前那个这个认识的这个原文可以说我们信主受洗之后呢，我们一直是处于不断的在认识主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不断的去从圣经从主的话里面来了解主耶稣的这个命令主耶稣的这个性情那一方面我们也在生活中经历他不管是从服侍还是在日常的生活中。那我们属灵的这个身量呢和我们这个认识主耶稣基督有多少是直接相关的。当我们越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越知道他自己，主耶稣自己就是神伟大的这个旨意。神对我们人身上所有的旨意，就像刚刚前弟兄讲的，就是神已经是给我们铺了一条道路让我们走的 啊，通过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呢，我们才能确保自己走在那条路上。啊，就像以弗所书啊二章十节里讲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啊，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就是神所预备啊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通过不断的认识主耶稣呢，慢慢的我们就稍稍的能体谅到这个神的旨意，我们才能去主动的去有思考，去走神为我们铺的那条路。我们能从神允许的范围内呢，就能稍稍的能从神的角度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并能行得出来的话，啊，我们其实已经是在这个永生里了。啊，中文永生好像就一讲出来就好像讲死后的事情，其实永生就是 living 嘛，就是活着，但这个活着必须要加一个条件，就是在神的旨意里活着。那就是这也是这个脱离了罪的一种捆绑的一种活着。我们今天诗歌也唱了要脱离罪的捆绑。那说到罪也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联想错的一个词。其实人没有活在神的旨意里，人没有达到神起初造人的这个功用，这就是罪啊，就是这个 sin 的原意。所以永生和罪其实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在神的旨意里，有就是永生，没有就是罪。我们只有在认识主耶稣更多的时候，我们才能经常来才能揣测这个，认识到我们身上这个神的旨意，才能做出与神同工的这个工作。那举我一个例，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啊，最近大家因为肯定是因为这个国内新冠疫情直接间接的造成了一些影响，我在国内也有一些亲人们得了新冠啊，大部分都没有太大问题啊，我妈是精神上有一些负担，但现在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了啊，感谢主，感谢弟兄姊妹们的带导。但我有个舅妈呢，她这个肺部被感染啊，病情比较严重啊。我妈就上周让我去打电话去慰问一下她和我两个表哥啊。那我打电话也只能问问他们需不需要一些东西啊。那站在人的角度，可能也就是我们能做的，然后就是祷告啊，向神求医治。但我在祷告的时候这个神的。神让我看到的不是他在地上行的那些神迹奇事，就是医治的那个大能，神让我看到的是他在十字下做的工作啊。于是我就有了这个负担，我就马上要跟他们传这个福音。神好像就让我看见这个比起身体的医治我舅妈他们一家灵魂的医治是现在更急迫的，而且这个疫情可能是神提供的一个机会。那我以前也有这个传福音的行动啊，但好像就是一个想到了就去做的事情。但这次呢，我在从这个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是有从祷告中，我觉得是有这个神的参与的。神就是根据我现在认识基督的程度给了我这么一个负担。那这样的我这个感觉就非常不一样啊。但是当我刚刚开始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就会有顾虑，我会想这个舅妈这个病情这么严重，我就谈救恩是不是会他们接受不了，会不会他们给他们造成困扰啊，会不会他们想我这些年在国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事情。那我以前传福音我不会去想这些事情的，但很稀奇，一旦你做事情真的是在神旨意里的时候，与神同工的时候，仇敌就出现了。这些就是属灵的征战中仇敌这个搅扰。这就是我想分享的第二个点，就是为主做工要能看到征战。大家知道神对人都是有心意的我们说可以说我们在认识主以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事情任何人都是神的旨意，因为他的旨意让我们从一个不信的人变成了神的儿女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其实很轻松我们只要信我们不用去考虑那些神的旨意什么把身体献上当成活祭我们只要拿出信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了这就满足了神的旨意。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后，我们就没有那么轻松了。我们要通过更多的了解主耶稣来察觉这个神的旨意。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属灵的这个征战。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3章里说我们这样行，因为晓得现今就是早该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将当放下昧的行为，带上光的兵器。还有昨天那个何弟兄教通的这个路加福音13:24，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今天诗歌也唱了，我告诉你们，将来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主耶稣告诉我，这个救恩是白白给的，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道路啊，却是窄的。我们要努力才能跟随主，才能进入这个窄门。那这个努力就是肯定要伴随着这个征战的，没有征战啊，我们还努力什么？是不是？那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呢，我对属灵这个征战这个概念是自己是很混淆的，我一直不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啊，到底是撒旦呢，还是自己呢？我一直不太愿意去想这个撒旦的事情，因为我想我们属灵光景差，或者是生活中有难处，我们都应该多找找自己身上的问题。把这个问题归给撒旦，好像我觉得有点好像逃避责任这种感觉。后来我发现，如果不去思考撒旦，不去思考这个属灵征战的话，往往我们就会也不会去想要去向神支取能力啊，就发现不了神的旨意。那我做的事情好像就是单纯的追求自我提升啊，自我约束这样。那后来我发现，这些工作中如果没有神的参与啊，在神的眼中是没有意义啊。如果不常去思考这个征战，常常我会发现自己已经在征战中了，还不知道。而且我身体和思想这个默认的选择就是偏离神旨意的啊，所以我现在特别要给撒旦这个 credit。那我承认撒旦是比我厉害，那啊，撒旦非常明白神的话啊，撒旦也非常明白神在人身上的旨意，撒旦又是这个地上的掌权者，所以他能在我们为主做工，或者是非常想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就他就能非常精准的来打击我们啊。我们很多不在主里面做的工作，其实撒旦根本不 care 啊，撒旦可以直接啊，他有很多办法，他可以直接让我们生活上有很大的难处，让我们不去想思考主，或者给我们很多的好处啊，让我们迷恋于世界。那撒旦最常利用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自私和自傲啊，让我们看不到属灵的这个缺乏啊。因为撒旦他自己当初也是因为他自己强大了、荣美了、不要神呢，才堕落的，所以这也成了我们最大的难处。不管是信主前还是信主后，那至少是我最大的难处。那所以常见弟兄10月份来的时候，第一个告诉我们就是要去背这个十字架，学习要完全的舍弃自己。那十字架又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今天想重点还是放在我们要去思考属灵，一定要警醒思考属灵征战这件事情啊。因为我之前说了，如果不是在神旨意里做的事情，就是一种miss， 就是一种丢失，就是一种罪啊。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有这个感觉，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每天生活都被摆到了这个选择题的面前啊。人的想法就是没有罪就不犯罪了，就不是罪啊，但其实和神的旨意相差甚远啊。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警醒，就像保罗说的，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所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那另一方面，神也最近让我思考了一下，我这个救人啊，爱撒旦到底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现在工作啊，需要有时候让我那个分别不同种类的这个金属。那最近我们公司收到了一个收到一个13摞和25摞的材料啊，都是合金啊，两个材料是一模一样，外表也一样，上面也没有打钢印。我们收到以后，我们就马上分不清楚哪个是哪个了。那平时这种情况，我们有这个 X 光的这个设备，也可以去检测元素，知道这个材料是什么。但这天我们设备呢，正好是送去校验了啊，校准，就是每年 calibration 啊。于是我就想到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区分它们。因为13摞材料它的铁磁性就更强一点，其实你就拿一块磁铁啊来吸一吸，看哪个更容易被磁铁吸引啊，就知道哪个是13摞了。然后我把13摞这个磁铁接近13摞这个材料的时候，这磁铁蹭一下就被吸住了，差点夹到我手。 磁性非常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这是我和撒旦的关系。我也不知道主为什么让我没有想到这是我和主之间的关系。我希望主如果有时候给我一个 vision， 能不能鼓励我一下，是不是？但是主可能也就是想让我从这个方面让我看到我这个天生啊，就是更容易被撒旦吸引这一点。那从这个角度，我找一下圣经啊，在启示录二十章第三节啊，这里撒旦呢是被扔到了这个无底洞里啊，无底坑里啊，然后天使将这个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啊。那一千年完了啊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这就是讲这个主在地上掌权一千年，在地上的时候，这个是这的人呢、一千年是完全没有受到撒旦影响的。那照理由说，这个地上应该是一个 clean slate， 是不是啊？就是完全的，就是一千年嘛，人都死光了，那重新的一代。那在基督掌权的一千年的时候，地上应该是各种荣美，神的神迹应该各处可见，万物也应该符合神的心意。但神却又在这一千年以后把撒旦放出来了。然后第八节这样说撒旦又一次来到人间的时候，受撒旦迷惑的聚集起来征战的人数多如海沙。所以我们看到，不管神的国是多么美啊，神的行了多少神迹啊，只要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就会像磁铁一样马上被吸引，而选择这个背离主。所以神就用撒旦让我们看到这个事实。以前我经常想，神在我的生活中如果有很大的恩典，有好处，神经常把我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神保守我，神保护我，让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我一定就会更加信靠神，我的信心也就越来越大。但神就让我这次看到，光靠神的这个见证建立起来这个信心啊，在撒旦面前可能是站不住的。那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确实我们可能是靠着神的怜悯啊，经历了神的大能，我们接受了主的救恩啊。但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如果还是单单靠这样的见证这样的恩典来经历主，我们可能在对主的追求上就会停滞啊。神更希望我们能主动的去为他征战啊，要努力啊，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摆上，就像张磊弟兄讲的，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话又说回来，一方面撒旦他能力胜过我们，一方面我们人心也是朝着撒旦by default。 那我们去为主征战，是不是有这个危险？那想想那恰恰相反啊，不同于普通的征战是为了得到胜利，我们为神征战，神是已经胜利的啊，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确保了这个结果。启示录也说了非常明确啊，撒旦神要收撒旦，撒旦马上就被收服了。所以我们为神征战，为神做工，其实并不需要担心，神已经给了我们全副的这个军装，神让我们把这个耶稣基督啊穿在我们身上。神要我们征战，是为了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能体会到永生的这个荣耀，就是为主做工或者是与神同工的这个荣耀。所以这个征战呢是神安排的，是属于神伟大计划里的。在征战中，我们肉体肯定是会有不舒服啊，我们思想肯定也会有抵触啊，特别像我这种磁力特别强的啊，所以在征战里，我们才能去学习这个信心和顺服，才能更加的认识这个主耶稣基督啊。就像当初以色列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将他们带往迦南的时候，神没有赶出迦南人，神定义以色列人要和迦南人征战才能得到那个地。这是神想要的，所以我们要警醒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要拿来祷告，都要摆在神面前啊，我们才能试着每一件事情上都能争取与神同工，这样我们就能在地上经历永生，这是神美好的旨意。那最后我们才有可能像保罗那样说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也已经守住了。我就想交通这些。
好，感谢弟兄的交通。 等好了，啊，我要等好了。
我就很快交通两点了，因为今年这个孩子们冬令会回来之后第一个星期五我跟他们在一起，然后跟他们有一点交通，然后我也把我的负担跟他们的反馈跟我们这些大人也有一点交通。他们下午有两个 topic， 有两个 workshop， 就是第一个 workshop 是教他们读怎么读圣经，就是说读完一句圣经之后再根据这一句圣经，然后把这句圣经带到他们的祷告的里面。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对他们来讲不应该成为一个很新鲜的东西。这个我想我们应该都教过他们，或者至少我们应该是熟悉怎样，因为这就是晨更嘛，对我们来讲。然后我的负担呢，就是说，让这些孩子他们。怎么讲，他们对主的话其实差得很远。我在跟他们交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问这些孩子这个摩西的三个四十年，他们能给你很好的解释，你解释得非常清楚。但是如果你要问他们清心的人有福了下一句是什么，基本都答不上来。那这个情形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不是说我们没有督促他们背圣经，我们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做家长也好做老师的也好，要让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活过来。举一些负面的例子，就比如说神的话说不可以论断，你们不可以定别人的罪，你们就不会被定罪，你们要原谅人啊，人就原谅你们。但是如果我们在生活的上面跟孩子一起定别人的罪，一起去论断，那这句话就是死的。比如说神说你不可以爱世界，不可以体贴肉体，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但是我们如果跟孩子一起在为肉体安排的话，那这句话就是死的。那这个我们觉得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那这个结果就是说，神的同在在家的里面，在甚至在聚会的里面就失去了。这个我们孩子他们在外面，在学校或者我们在工作的地方，基本上是找不到神的同在的，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在聚会的里面，我们有这个责任要把神的同在带进家的里面，带进这个聚会的里面。那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因为圣经里面也说要回想你们是在哪里坠落的。我觉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对这些话特别敏感，我真的是我觉得这些话说的太好了，我一定要好好遵守。但是时间一长，信主时间一长就觉得很懈怠，在生活的里面，甚至在服侍的事情上，很少去问神的话是怎么说的，神的话到底这件事情，神对这件事情是怎么说的。很多时候都是在讲理由，讲这个是非，或者是讲这个因果关系啊之类的，都很少去问神的话是怎么说的。那一这样的话，那这个神的话就是死的。所以我们孩子这个光景的话，其实是我们光景的一个晴雨表，是我们在神的话上有失落，没有认真的去对待这个神的话。然后第二个 topic 呢，他们是这个属灵的同伴，就是有一个弟兄跟他们讲，这个属灵的同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有没有属灵的同伴？他们说没有。他们说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们两个不是属灵的同伴。我说那怎么办呢？那你们去哪里找属灵的同伴呢？那他们没有办法回答我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自己跟他们讲，我说如果我们不服侍神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有属灵的同伴。这个是一定的。那他们自己也说，其实服侍神有很多，其实读经祷告也是服侍神。他们特别提到这个司琴的服侍，就是有孩子们在司琴，然后我知道有很多孩子们他们也 带这个小小孩，所以我里面的一个负担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跟这些孩子们一起配搭服饰的话，我们不但要教他们做事情，我们还要把我们的负担跟他们交通出来，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有这样的交通，才知道说这个孩子，我们要让孩子成为我们的属灵同伴，然后再让他们彼此如果有一同配搭服饰的话，再让他们成为彼此的属灵的同伴。我就时间原因我就交通这些。
好，那我接着交通，也是，哎呀，我感觉这一段时间在主面前的学习和这个神给我的看见吧，就是一直以来就是我是对这个孩子方面，实际就是心里有很重的负担。我觉得我被主开始福星得着的时候，我自己蒙了这个恩，看到了这是主是我唯一的出路，照着他的道行，我才能够从罪的捆绑里逐渐被释放出来。我就是心里就有一个盼望，说我首先跟我最亲近的人，我的孩子我的家庭也要能够被带进这个主的里面。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就是一个要的心。但是真是，但我看到就是虽然我有这个心，但是神真是，我得就是被扶清以后，我祷告了五年，神的恩典临到了我弟兄，然后我弟兄受浸了，真是得救了。然后就是我大女儿和二女儿也逐渐的真是在就是神给我这样的心愿以后，在祷告下，真是在弟兄姊妹的共同服侍下，我的两个女儿也都受浸了。真是我看到就是神听我的祷告，是这个心愿好像真是第一步是走出来了。真是像刚才弟兄说的，我们首先得先信耶稣，接受他的救恩，才能够迈进这个国度里面。那么后面真是像也像弟兄分享的，不是说信了主以后就完事大吉了。我发现确实你要还不断的活在这个生命里，你才不断的能够经历从罪里得释放这个经历。而且真是我逐渐就是我看到我两个女儿受浸以后，我是非常有心跟他们作为属灵同伴的，我是想带他们一起查经，但是我就发现他们不想跟我一起查经，他没有兴趣，虽然得救了他们没有兴趣。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些事情，我那时候自己好像更多的就忙于把他们天天的打发着那个上学呀，像当司机当那个啥呀，把他们都弄好了，就已经好像累得挺那什么了，在还有教会的服侍哈，每天就忙得像蜜蜂似的差不多。然后就是但是哈，我真是看到哈，就是但是心里这个重担始终是压着我的，真是这样。但我到就是近这一两年呢，我是觉得这个到教会让我逐渐神让我看到了这个教会的重要，真是我觉得特别是越来越就是在我心里，虽然我被带到这个教会以后就一直活在这个身体里面，基本上就是祷告聚会，不管那是在常见家也好怎么样，神都是吸引我去啊，一直在这个身体里面。虽然我那挺软弱，实际但我也没有看到就自己在教会里能做什么，真是这样。但是我是感觉就是越来啊，就是神的带领和开启就让我看见我的家庭实际跟教会是紧密相连的。这是特别是哈，给我触动最大的就是这两年我们所谓欢送我们的孩子上大学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太大了，每次我都是心里头痛得要命的在欢送。真是我觉得神给我这样的感觉，哎，我就是在里面特别的难受，我也是跟神问怎么办哈，就是真是。而且呢我在发现哈，还有一个就祷告聚会哈，就这几年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怎么祷告都没有几个福音朋友上来，特别是我们原来本来是对这个修大是有负担的，这些学生好像主要的服事福音目标是他们的，可是最近不管怎么祷告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工作。真是我不是最近了，这几年都是，好像真是就是不开门。我就觉得但是呢其他的呢神是听的，你看我们为病人的祷告什么的，哎，神都在听啊，他与我们同在啊，那为什么就福音这个门不开了呢？所以说我一直很迷惑哈。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觉得我突然我是觉得我就看到 就特别昨天哈，就更加强烈的这个感觉，就是我们查阿摩斯书嘛，就是神在讲这个以色列人，就是说这个北国嘛，就是当他们就是说是陷入一个就是把神就是当偶像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外表的一个献祭里面的时候哈，就是说不是那么真实的跟神去连接的时候，这个生命可能就忽视了许多东西，特别是刺眼的就有一句话，就是说神对他们的惩罚中，他说就是说耶路撒冷就是神会允许这个仇敌来，就是说来掠夺他们，甚至杀死他们的少年人。我这个少年人就蹦到我眼睛里头，我就觉得这个少年人，我们的少年人是不是快死了也差不多了？我想这是不是对教会的管教啊？我就突然就得这样感觉，当我们丧失把我们，而且我又最近吧，神又可能好几个月前，我上上面图书馆偶尔去翻了一下，哎，神给我一个穆安德烈的那个在基督里如何教养孩子的一本书，我没事儿我就看看，没事儿就看看，然后我就越来越看到，就是说神的心意是在这个家庭上面，我就看到了这个经文哈，特别是啊，我念一下就好了哈。就个人要这个时候就这个逾越节啊，我们知道逾越节的寓意是什么，就代表我们的这个得救哈、啊。个人要按照父家去羔羊一家一只，然后是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他们，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那他说是按父家呀，这一只羔羊是这一家取用的，是吧？神的心意是一家呀。而且挪亚的时候他也说呀，挪亚在神面前是个义人，这个义人当然也不是他完美了哈，我相信是也是他，因为他信神嘛，顺服神是吧，完全顺服神。那么他说他全家都要进入方舟，那神的心意还是在家。而且我再看到就是追溯到最前面，神对家庭的旨意，这是一开始他创造人的时候就是造男造女是吧，然后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是吧，就他始终我看到就是神是要以家庭为单位，他的心意是这样的，是要得到整个家的。虽然当然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基督的宝血是你必须个人你得相信这个宝血才能在你身上真正的 work， 真正的就是使你得救，但是他的应许是涵盖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后代的。而且我就看到那个他对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的时候，他对亚伯拉罕说，就是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他是对亚伯拉罕一个人说的，但是亚伯拉罕他说，如果我是亚伯拉罕的话，我觉得他就是说亚伯拉罕在这个应许承受的地位上，他是在信心里应该替他的后代也接过这个应许的，是吧？因为神是当时对他一个人说的嘛，他后代还没有呢嘛，对吧？那这个里面翁丹烈的弟兄他就讲，他说实际我们父母是可以凭着这个信心，在我们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啊，哪怕没你在你肚子里的时候，你就可以替他接过这个应许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就是信主这个信仰就是必须凭信心的，从你得救就得靠信心，对吧？那么你一样啊，你前面后面就是神的应许能够让我们领受落实到我们身上也是凭着信心。我们有一个恩典不是靠信心来领受，刚才弟兄交通对吧，那个耶利哥城是靠信心才倒的吧，对吧？所以说不是凭眼见。那弟兄他就是劝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父母一定要先站在这个应许的位置上，你要替孩子们，哪怕你的孩子现在还没得救，哪怕他很小，你要先站在这个信心的地位上来，就是接过这个应许啊，祷告你要把我们的孩子视作真是已经在神这个约里头的了。那是不是光凭应许就行了呢？后来我又看哈，神在就是说给我们的这个，他又说一个是他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然后说我眷顾他，不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得以成就。他要他干嘛？教导众子和眷属，那不还是家庭吗？是吧？所以说这亚伯拉罕 首先他得作为他自己家的先知和祭司，是吧？得站好这个地位。而且特别的就那个，我觉得直接特别说的明显的，就是这个申命记里，申命记上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于蜜之地得以降服，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我们是必须第一步有看见，我们的家庭是跟整个神的永远的计划是连着的，然后凭信心是要接过神的应许的。但是下面我们是不是就躺平了就行了呢？不是的，是吧？我们是要做的。你看神的命令是我们每天自己，就像邓浩上说，你自己做父母的，你都不好好读经，不好好真是把神的话谨记在手里，立志要遵行，是吧？那你想影响你的儿女的太难了，对吧？所以说他是要教导的，这又从小预备的。所以说真是，我是觉得这些话，就那天我们也就是在学重新造就的时候说，遵行神的旨意，神明显的旨意在圣经里直接吩咐的有多少，我们真是听了以后，我们有励志吗？咱就不说做到了哈，我觉得一切的做到先从你的励志开始，是吧？励志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对吧？为要成就他的旨意嘛，圣经上说。所以我们连这个思想都没有，都不想，因为刚才也说到不容易啊，进窄门呢，那窄门有多窄呢？昨天我们经周五的时候就查这个窄门，杨弟兄说了一下，说那窄门就是我们这个人进去完了，然后出来的时候脑袋削掉了，胳膊也削掉了，腿也削掉了，反正就半拉咔叽进去了，因为那窄门窄嘛，我们这个人太宽了嘛哈，说是不是这么进的，问我们，我们肯定知道不是这么进的，是吧？但我们刚才那个谁张毅弟兄他说的挺好的，我是觉得他也看到了圣经上怎么进，是不是？实际那个窄门大小就是主耶稣，你拣不拣选主耶稣，拣不拣选圣灵的问题，圣灵就是主耶稣的灵，是吧？就是神，神现在就是以圣灵的就是方式，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他是有位格的，他是实际上他是他嘛，是指人的那个他呀，就是我们意识没意识到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有位格的，真是他就是那个穆安德烈他那个讲到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付肉体哈是挺难的，我们发现你们软弱的时候，特别张磊弟兄说的经历我也有，是我一累的时候我也想休息啊，想放松，但是他突然他说到一句话特别摸着我，他说我们有时候也苦恼我们为什么对付不了肉体，但是如果哈我你要意识到你里面住的，如果说你一个伊丽莎白女王到你家了，你有没有时间还干别的事儿？你是没时间，赶紧的迎接女王，是吧？把所有的精力赶紧的要投入到怎么迎接女王身上，怎么讨她的喜悦，对不对？不敢得罪啊。那我们就是里面有没有就是把神真是当作王呢？是不是？我觉得我是常常的嘴上愿意，心里也愿意，但是有时候真是就有时候是这个潜意识和自己的一个就是说真正的就是把他当王，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儿，真是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我是感觉神让我们看见并且立这个志啊，就是已经找到这条路，那真是挺真是宝贵的事情，就是一点点引导我们向前了。而且真是我就是逐渐的真是看到我自己哈，我再谈一点我自己，稍微谈一点我的经历。我对我们家那个老大真是，我觉得现在想起来我每次看到他我心里就在滴血，真是虽然就是他在世人看起来挺平顺的呀，什么都挺好的，身体也挺健康，工作也有，什么都挺好，但是我看到他我就在滴血，因为我看不到他前面的前途，属灵的前途没有，属世的我也看不到，说实话。但是我知道这在我身上，说实话这是我自己，我觉得我在他面前是亏欠的，因为在他的小时候我错过了他很好的一个属灵增长的阶段， 是我自己软弱，真是把他这个宝贵的阶段在我身边的时候的阶段全部都错过了基本上。但是我这个老二的时候，就当神又刺激我，真是用这些欢送啊这些，哎呀让我心流血的时候，我就真是在神面前哭了。我说主啊，我说我如何，你要得着我的老二，你不能再让他流失了。我说我不放了，我如何我不能放了。真正我也看到，就是说神给，就是说人就我们的旨意是得到一家，但是每个家庭每个人真是不一样，就是每个家庭是不一样的。像常见弟兄来的时候他也说到，你们当羡慕说夫妻同心合意的在教会里服侍啊，我说何等不羡慕，是不是？是的，我们都羡慕。但是呢真是每个人的就是说在神面前的学习是不一样的。但我突然想到哈，神的应许中说我们妻子和丈夫是一体的，就当就是说如果就是说不能够有人去，但是必须有人去占这个祭司的这个先知的位置，是不是？这个家要 work 的，就要进入神的旨意的。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谁先看见了神开启了谁，谁应该站在这个位置上才能让神旨意在家庭里通行。所以说我当看见了以后，我就愿意说主，我说无论如何我得，你得用我把我的女儿真是抢回来归你。真的神就听我的祷告，我觉得当时也兴起了环境，真是让我女儿身上受了挺多焦虑的苦啊，在学习上这些吃了很多苦，但是我看到这些苦不白吃，就是为了把地神面前经历神。就像刚才邓浩所说的，为什么孩这些孩子被不信被亲吻，我倒觉得不是重要的事情。他说我不跟这个生命直接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就是需要真正的这个生命发生关系，被显动不到，他不知道咋动。真是的，但是我是觉得他神在我女生的带领和一起这么学习，我们家庭也是，当时拿男生我们就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真是也就是真是成全他的心在我们身上，真是借着这个逐渐的得到力量，让我跟他先成为了属灵的同伴。对，我是就是刚才像邓浩所说的，就父母如果不能够先跟你的儿女成为属灵的同伴，他自己即使是得救受尽了，他很难找到跟他同龄的属灵的同伴。真是，而且我们要意识到一点，在灵在圣灵里面，我非常的就是赞美神，就是我跟我的孩子不再有代沟。就像刚才弟兄说，在圣灵里你不管大小都能合一，只要大家都听神的话，对吧？所以我发现我可以真是跟丽娜在这个灵里面做属灵的同伴了。真是我跟她分析她所遇见的一些事情，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圣灵里都有统一的看见了，而且我们能同心合意的祷告了。哎，我就觉得真是感恩在美呀，神让我吃这些苦，我伤这些心都没白伤啊，真是。然后真是我就大胆的就求，我说主，我要真是我要你使丽娜成为你的器皿，将来能被你使用成为福音的器皿。我真是就大胆，我说主，你让他看清这个世界的虚空，真是不要，真是说实话，我女儿很努力，确实成绩也很好，真是她所受的所有压力，就是因为她太努力了，她对自己要求太严了。所以说，但是我说主，你要不让她看见这个，这些努力都是白付，而且白受这些苦，真是这样。但是真是逐渐的，神听我的祷告，但是我后来发现呢，光凭我自己的努力哈，就是还是确实神还要用教会。当我们真是在同心合意里面，就是为这个教会的事情祷告，特别为冬令会，我觉得我自己一段时间就又落入到跟孩子，就是虽然是说了他听了知识他懂，但是他发现他就一旦就是进这个窄门的时候，他很难也是放下自己的肉体，真是很难很难。他说我有时候不愿意读圣经，就是我看到神是这样要求，但我做不到，所以说他不想违背自己的良心，所以他宁可不读，就是那我看不见，就这样。所以说是这种情况。但是后来我觉得神的怜悯，就是用冬令会我们迫切的祷告，我一开始还不敢让孩子去冬令会，又怕他不做属灵的同伴，反倒做了背叛的同伴，不荣耀神，是不是就瞎玩去了。然后真是，但是真是神在这次冬令会里摸到了他的心，他回来他第一上汽车就是马上说，妈妈我在这个冬令会里遇见主了，真是我生命里头真是有感觉了，真是。而且现在你再跟他说属灵的事儿，他就愿意配合你。你要说哎呀你该读圣经了什么，他马上就愿意就去听你的，顺服父母了。开始我发现哈，真是我们所要的求的，如果跟神是合一的，神必会真是给我们力量， 而且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动工。我们知道绝不能，虽然我们懂得了道理和知识，但是不能靠自己的肉体来成全，是不是？你还得要靠祷告，还得要靠神，就是说来，就是进到我们这个家庭里面，进到我们当中，真是同恨合一。可是我今天特别又感动的是，我以前哈，我就劝丽娜说，你跟他讲是不是不顶聚会你受尽的，应该赞美主开口，嗯，应该赞美，但是我赞美不出来，我一祷告我就害怕别人瞅我，我就害怕这个里面就是通通跳怎么样的，就是一切全是自己的感觉，他就把这都挡过去了。那天好不容易那上次用中文祷告了一次，还是就是说，我说你既然去了，你知道你每做一件符合神心意的事情，你就要积累财宝在天上，否则你去就是白去。你别看你人到教会里坐着，我这样说了一句，他就紧张了，他就砰砰砰的跳着就起来。那次是祷告，但他没有享受到进入赞美里面那个灵的甘美，你知道，他反想着他受到的都是，哎，妈妈，我这心脏要跳出来了，我那个太难受了，怎么样，我不能再这样祷告了。但是今天啊，我都后来我就把这件事放下了哈。你看今天我都没想到他能祷告，他居然开口赞美主了。我就觉得哈，神真是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的父母心向着神，真正的自己先把自己真是奉献给神，真是愿意走这个窄路，拣选着看到我们真是在神的里面，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才有永远的前途。真是也真是就像以扫似的，以扫要是如果就是他是因为就是说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就属灵的福气，所以说我觉得他连属世的福气也没有。最后以撒给他祝福的时候没什么可祝福的，说你要用刀剑来维持你的生活，就是说后面的生活，是不是他要打拼的靠自己，累死，压力压死，是不是？而且没有永生，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一切的指望跟我们的儿女的关系，真是将来都是在这个基督里的。如果我们不是自己进入追求，我们将丧失的是属灵的福气不说，也必将丧失属地的福气。就是孩子一旦走了，你发现就只能跟你维持一个过年跟你问问好，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感情。但是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所有他的难处我们都可以在主里面分享，看到这个神怎么带啊，怎么样我们走在神的路上是平安的呀，你还能为神所用，你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这个交通是在主里面能够看到任何一件事情，拿到主的光下去看一看怎么走，怎么看待，才能把孩子引到生命的路上，真是这样。我就分享到这儿。
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五个弟兄姐妹为我们分享。我想有三个弟兄姐妹都强调到我们的下一代前面，将如何，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孩子们带到主的面前。这些日子我们大家都在提这件事情，愿主在这一年里面来激励我们，我们不仅自己追求主，把我们的孩子都带到主的面前。完了之后我们有那个前弟兄给我们交通到要在主里面合一，彼此同心。张毅弟兄给我们强调到要做主的工作，与主同工，我们要多认识主，要看见做工的同时这里面有很大的征战。我想这些是希望这些交通的话都来鼓励我们一起来追求主。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就我结束的时候就请周弟兄为我们有一个结束这个祷告就好了。